迎来听苏菲说故事。今天苏菲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叫做《出发吧，环游世界十三大博物馆》。文：艾娃·班萨，图：班杰明·肖，翻译：徐艺竹，未来出版。究竟全世界有十三大博物馆，是哪十三大呢？首先是意大利罗马的梵蒂冈博物馆，西班牙毕尔包的毕尔包古根汉美术馆，台湾台北的国立故宫博物院，中国北京的北京故宫博物院，荷兰阿姆斯特丹的荷兰国家博物馆，法国马赛的欧洲与地中海文明博物馆，阿尔及利亚的阿尔及利亚国家美术馆，墨西哥城的蓝色之家，俄罗斯圣彼得堡的艾米塔吉博物馆，摩纳哥市的摩纳哥海洋博物馆，还有美国纽约的美国自然史博物馆，以及法国巴黎的凯布朗利博物馆。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世界十三大博物馆哦。先来看看梵蒂冈博物馆吧，它有着教宗的雄伟宫殿和珍藏宝藏。梵蒂冈是世界上最小的国家，位于意大利的罗马市。梵蒂冈博物馆收藏了超过十万件历代教宗的珍贵宝藏。到博物馆参观，可以走进文艺复兴时期教宗的住所，感受当时满满的华丽氛围。像是地图廊，墙上有满满的手绘地图，细致的描述意大利各个地区。这条长廊由教宗俄我略十三世下令建造，让他即使是在梵蒂冈的宫殿，也能够环游意大利。而西斯汀礼拜堂则是新教宗选举的举行地，也是参观梵蒂冈的重头戏。当然不要错过民族博物馆，这个展区是教宗方济各的最爱，收藏来自世界各大洲的十万件珍品，像是高达三公尺的巴布亚族头饰就非常非常的经典哦。博物馆的双螺旋楼梯是由意大利建筑师朱塞佩·莫莫在1932年设计的，盘旋而上的扶手是游客拍照的绝佳位置，位于西班牙毕尔包市维翁河畔的古根汉美术馆，最大的特色就是没有直线的独特造型，并且专用于建造飞机和火箭的 3D 软体进行设计，外观非常独特。这么特别的建筑是谁设计的呢？它就是世界级的建筑巨星，巴黎的路易威登基金会大楼也是它的代表作，它的名字叫做法兰克盖瑞。这座美术馆是由金属做成骨架，而外墙由钛金属打造，会在阳光下闪闪发光。如果到了毕尔包，绝对不能错过的是当地的巴斯克小吃，这是搭配餐前酒的咸点，通常是把火腿跟海鲜放在面包上。参观美国艺术家理查·塞拉的壮观雕塑作品《时间的物质》，体验空间的极限。这是一座由1200吨钢铁构成的迷宫，沿着这些弯曲或倾斜的金属板行走的时候，仿佛在挑战地心引力，请一定要特别小心哦。如果宝宝来到了古根汉美术馆，也可以成为一个小小艺术家哟。这里有专为宝宝量身打造的特色活动，宝宝艺术工作坊，鼓励孩子用双手探索色彩，发挥创意，永远都不嫌早。再来看看阿姆斯特丹的荷兰国家博物馆，重返黄金时代的时光机。每天有成千上万的游客漫步在这座历史悠久的博物馆内，就是为了一睹维梅尔的经典名作《倒牛奶的女仆》。西元1885年开馆的时候，这座博物馆是全荷兰最大的建筑，馆内也同样令人惊艳。 彩绘玻璃窗、细致的马赛克地板，还有庄严的拱形天花板。这种独特的设计风格来自于詹金大教堂建筑设计的皮埃尔·克伊伯斯。除了维美尔的倒牛奶的女仆，在荷兰的博物馆我们还能够看到梵谷的自画像，这也是非常有名的作品哦。另外，林布兰的夜巡也总是能够吸引许多民众的目光。林布兰在西元1642年创作的夜巡宽达 4.5 公尺，是一幅非常巨大的作品，描绘的就是阿姆斯特丹守卫手持长矛火枪的英姿。在荷兰国家博物馆还有一个船舶模型画廊，是荷兰小学生最喜欢的展厅，一定要去看一看。这里不只有各式船只，还有1:1打造的船首雕像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哦。如果你也到了荷兰国家博物馆，可千万不要忘了在接待大厅免费领取国家博物馆素描本，拿一支铅笔把喜欢的画作随手画下来吧。下一个要带大家去的地方是马赛，这里有一个博物馆叫做欧洲与地中海文明博物馆，它是照亮旧港的新灯塔。这是一座专门介绍地中海文化的博物馆，2013年在阳光普照、文化多元的马赛诞生了。博物馆曾经策划多场探讨重要社会议题的展览，像是足球是共同语言展。除了展览之外，博物馆的花园也是一大亮点。这座金光闪耀的花园坐落于旧港入口的圣让堡高处，绿意盎然，景色迷人。夜幕低垂的时候，甚至还有夜晚的灯光秀，这个迷人的效果出自法国当代艺术家杨·科萨雷之手。还展出了很多意想不到的展品，像是老农具啊、木偶啊、厨房用具啊、雪花球，甚至是马赛奥林匹克足球队的球，这些都是博物馆的收藏品。作为一座呈现人们日常生活的社会博物馆，收藏这些展品真是再适合不过了。如果提到博物馆，大家一定都耳熟能详的就是巴黎的罗浮宫，这是一场没有疆界的艺术之旅。罗浮宫的前身是建于13世纪的中世纪城堡，也是法国国王的住所。如今城堡不复存在，只剩下部分护城河被保留下来。罗浮宫在过去800年间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原本是皇室宫殿，而法国大革命后成为了对外开放的博物馆。在扩建和美化的过程中，多位建筑师他们的设计曾经引发了很多的争议，也为博物馆带来了崭新的活力。像是由贝聿铭设计的金字塔入口，一开始的时候受到了不少的批评，不过现在已经是罗浮宫的象征了。罗浮宫里面有三大明星展品，分别是蒙娜丽莎的微笑、遗失双臂的美智女神米洛的维纳斯，还有古埃及的雕刻杰作书记坐像。除此之外，还有超大规模的埃及展区，展区内有超过6000件的珍贵藏品。如果到罗浮宫，他们还推出了适合8岁以上的访客申请的旅行笔记活动，在展厅里面写写画画，记录这一趟艺术旅程。这项活动免费，但是记得要提前预约，而且仅限周六、周日及学校假期间开放哦。再来看看一座历经12年精心打造的石造宫殿，摩纳哥的海洋博物馆，一起潜入海底20000里的探险吧。摩纳哥的海洋博物馆建立于西元1910年，是由摩纳哥的阿尔贝一世亲王创立，他希望让大众一窥海洋的奥秘。博物馆坐落在海平面上方85公尺的悬崖顶端，建筑外观真是令人叹为观止。在博物馆的地下二楼，章鱼优雅地伸展它的触手，而水母呢，则是舞动它美丽的裙子。当然，还有各式各样的海洋生物也都快乐地在这边悠游着。 鲨鱼啊、红鱼啊、海马呀、热带珊瑚等等，一起在这个有90座水池的博物馆中，丰富地呈现了海洋世界的面貌。博物馆当中还有数千件与海洋相关的珍品，包括了绘画、贝壳、海洋科学仪器等等。但是最让人瞩目的一定是重达3吨的巨型鲸鱼骨骼，悬浮在游客的头顶，气势磅礴，一定不能够错过哦。再来看看圣彼得堡的艾米塔吉博物馆，它有沙皇、猫咪跟各种艺术品。在俄罗斯最大的博物馆看到猫咪小心这样子的标志，游客可能会大吃一惊。不过对于圣彼得堡的居民来说，早就见怪不怪，因为博物馆的地下室住着一大群可爱的猫咪。每到12月，白雪轻轻地盖在艾米塔吉博物馆的外墙上，犹如走进梦幻的耶诞城堡里面。这座博物馆是由5栋相连互通的建筑组成，其中最有名而且最重要的就是冬宫了。它曾经是俄罗斯沙皇的宫殿，气势雄伟地矗立在河岸旁，俯瞰流经圣彼得堡的涅瓦河。艾米塔吉博物馆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绘画收藏，多达了16000多幅作品，包括了有第一名的马蒂斯36件作品，第二名毕卡索的31件作品，以及第三名林布兰的23件。除了绘画作品之外，还有华丽的阶梯，有珍贵的彩蛋，还有凯撒琳二世这个无可救药的收藏狂收藏的各种各样的东西。其中的亮点推荐就是知名的孔雀大钟了，这有250年的历史，仍然还在正常的运作当中。当馆员启动这个机械装置，猫头鹰会旋转，孔雀会开展华丽的尾羽，公鸡则会快乐的啼叫哦。如果你还没有出国去看这些博物馆的经验也没关系，我们可以先到台北的国立故宫博物院来一场波澜壮阔的文物收藏史。如果你想要穿越千年的时光冒险，1965年国立故宫博物馆在台北盛大的开幕了，建筑风格模仿清朝的宫殿式屋顶，馆内大部分的文物都是在1949年经历战乱从中国辗转来到台湾的。2015年故宫更在嘉义设立了南院，整体规划更添现代活力，持续推动艺术教育。故宫的镇馆之宝包括了翠玉白菜、肉形石还有鸡缸杯。翠玉白菜不是普通的白菜，雕刻家巧妙地运用了玉石天然的色泽，把这块珍贵的翡翠雕刻成了清白相间的白菜叶，而让人垂涎三尺的肉形石看起来色香味俱全，但千万不能吃，因为它是由碧玉雕琢而成的作品，还原了肉质纹理跟油脂的光泽，让人想要赶快去餐厅饱餐一顿。至于北京的故宫博物院，则是中国皇帝的紫禁城。西元1406年由明成祖下令建造，整座宫殿涵盖了宫室、街巷还有庭院，四周环绕着长达3公里的城墙，这边曾是明清两代的权力中心，历经了24位皇帝的统治。1925年这座皇宫正式转型成博物馆，成为收藏中国书画跟艺术品的宝库。其中《清明上河图》这幅长达 5.28 公尺的丝绸画卷出自于北宋的画家张择端，画中描绘着汴河沿岸熙熙攘攘的人民跟商贩，就是非常精彩的作品。另外只要稍微绕个路，远离拥挤的中轴线，就能够发现另外一个截然不同、静谧而悠闲的紫禁城。其中西北角的九龙壁在华丽的墙面镶嵌着琉璃砖，9条色彩斑斓的浮雕龙盘踞其上，各具特色。 位在阿尔及尔的阿尔及利亚国家美术馆，是连接地中海两岸的桥梁。极简的几何结构，白色外墙，阿尔及利亚国家美术馆自1931年开幕以来就是现代艺术的典范。这个美术馆是由法国殖民者建立，早期的馆藏是以欧洲的绘画为主，像是莫内啊、毕沙罗啊、高更等等印象派画家的经典作品。停下脚步欣赏馆内不能错过的雕塑作品，由法国雕塑家安托万·布尔代勒在1909年创作的拉弓的赫拉克勒斯。这座雕像省略了弓箭与箭袋等等的细节，强调的则是英雄射箭的瞬间姿态，展现出动感的力量之美。美术馆的周围围绕着一片翠绿的景致，种满了法国梧桐、棕榈树跟参天的竹林。这里是哈马植物园，被誉为非洲最美丽的花园之一。其中有一棵古老的大榕树，更是1932年电影《泰山》的拍摄场景。下一座博物馆，我们来到的是墨西哥的蓝色之家，一起走进弗列达·卡罗的缤纷世界。1907年，弗列达·卡罗出生于这栋由父亲建造的宅邸。在他与知名画家迪亚哥·里维拉结婚之后，又回到了这里居住。1954年，弗列达去世之后，蓝色之家被改造为博物馆。走进这里，仍然可以感受到弗列达与迪亚哥当时的生活样貌。传说鲜亮的蓝色墙壁能够驱散厄运，而鲜红色的地板和翠绿的窗户则能让整栋建筑活力洋溢，就像是弗列达本人散发的气息一样。欢迎参观这个充满柠檬色家具的厨房，想象火炉上炖煮着料理，浓郁的香气弥漫着四周。弗列达在18岁那年遭受了严重的车祸，导致脊椎断裂，必须长时间卧床。为了排遣时间，减轻痛苦，开始作画。父母在他的卧床顶安装了镜子，让他可以看到自己的脸。创作自画像的时候，没有想到这场意外却开启了他的自画像创作历程。你说人生是不是有非常奇妙的境遇呢？接着我们来到了纽约，看一看美国自然史博物馆，探索地球之谜与奇观。美国的自然史博物馆位于曼哈顿，正对于纽约的绿色心脏中央公园，是纽约历史最悠久、规模最大的博物馆之一。它的入口就像是凯旋门一样，从1877年开馆以来，迎接了一代又一代的访客。除了举世闻名的恐龙跟猛犸象的骨骸，博物馆还珍藏了矿物、陨石的艺术品，其中最引人入胜的就是立体模型。玻璃橱窗中展示着各大洲的动物，并且精心的写实场景还原了它们的自然栖地。这种展览方式在100年前很流行，就像现在的虚拟实境，让纽约市民能够穿越时空，踏上遥远的荒野旅行。最后一个为大家介绍的是巴黎的凯布朗利博物馆，它将四大洲的瑰宝汇聚于埃菲尔铁塔之下。一条螺旋形的走廊引领我们走入宽敞的展厅，多达3500件的馆内收藏品在朦胧的光影中缓缓浮现，从大洋洲走向亚洲，再从非洲跨越到美洲。透过这些物品，我们得以展开一场穿越四大洲的旅程。博物馆的花园环绕建筑四周，甚至延伸到博物馆建筑的下方基柱结构。花园里面有欧洲的蕨类、日本的木兰、美洲的枫树等各地的植物。馆内则会定期举办故事分享会、音乐会跟工作坊，为访客带来多元的文化体验。小朋友，听了这么多苏菲的介绍，你准备好要启程前往探索全世界13个非凡的博物馆了吗？不如就先从台北的国立故宫博物院出发吧。 接下来你还有好多的时间可以慢慢的看，慢慢的学，慢慢的感受各个博物馆不同的美好。等你准备好了，我们就一起出发吧，环游世界十三大博物馆。